我们早上呢谈到这个幻境轻夺哈，除了顺境跟逆境之外啊，除了顺境它轻夺我们的心，还有逆境啊，就是你就算是远离啊，亦名轻夺，这个最难啊。所以在我们一般现在的修行习惯里面，都会说，我们比较很容易就啊，这个不能贪，然后一不谈贪，马上就觉得我必须要有所离。那这个其实这个问题都出在我们对轮回的关键在哪里，这个原理没有弄清楚，所以变成产生就是我还是有所作为。当然修行是一定要有所作为刚开始，但问题你作为当下的思维啊，你的目的针对的是什么东西，你弄错对象了，所以你并不是很真实的站在这个直接对修行有利的这个角度去运作，所以你的努力啊，并不能改变你对世间的执着，只能在世间相对的立场里面达到人天的福报，甚至最多就是为修行种下一些基础条件啊。并不是说我只要努力修就自然会保佑感应，没这种事情啊，在佛法不会有这种事情啊。你努力做的会感应到哪里？感应到你做到的那一部分，但没做到的不会感应，因为这是因果关系，有因方有果。我说到这一点啊，其实所有的佛弟子啊一定要看清楚，尤其是我们的已经出家的佛弟子，因为难得有这种福报啊，但务必这个关键处弄清楚，不然你会下错地方。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要解脱，要放下，要放下，要观空，观哪个空啊？啊，这个道理我还是跟大家重复再重复，就是说观空没空可观啊。我们应该是说观有不可得了，怎么去观空？哪里空在哪里？是观有不可得，方名为观空。世间我们认为有的，我们去把它找出来，发觉所有的方式，想尽办法，想要在世间找到我肯定的东西，找不着，遍寻一切法皆不可得，叫做。就在照见五蕴皆空，你看终于照见了五蕴皆空，这时候才能度一切苦厄。所以我们现在修学啊，不是谁感应加持这个都没问题，这也不是，但你不要把它弄错，这个加持就是说你始终不学会了照见五蕴的智慧，不可能由活菩萨帮你照见五蕴皆空啊，因为他早照见了。所有的障蔽是由你自己升起的障蔽，谁都无法取代你，让你用加持的，用什么方式让你改，用让你能体会，让你能证果，没有那种说透过活菩萨的加持证果的。所有的加持只是作为你升起智慧的助缘啊。真正正果是你借由众因缘升起的智慧，由你的智慧正果。所以我不是讲说自知不受后有，不由他知哦，不由他知是自知不受后有，是自己证明的。所以这个关键一定要很清楚，你下的功夫才不会枉费啊。你再怎么辛苦也未必有用啊，啊。所以前面这个道理啊，这一两段都是非常重要的观念啊。所以我说掌握几个核心的点，把它参透清楚了够了。你为什么禅宗后来衍生就是不立文字啰嗦嘛，你谈那么多文字导不到对于佛法的观察，再多的文字只是让你更加的沉重而已啊。所以其实原初的禅宗就是我们不谈啰嗦文字，现在教着你，你就怎么管？我带着你就管，马上用。 那这个道理不就是阿含经那时候你看到那个气氛就是这样啊？他们哪有？他们不用做笔记啊，他们没有课本啊，就说了就参啊，说了听了就参啊。那他们可以听很多，都是同一个观念啊。再怎么听都不离开四圣谛，再怎么修不离开八圣道，就是这样。但如何让这个观念更加纯熟？你不觉得这种修行反而更直接有力，而且不孤单？你看我们现在的修行是不是复杂多了？复杂到复杂多也不一定有用啊，是不是？好，你看啊、哦，这里面每个以一切境界全是无明变现。注意啊，这里面用词都是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啊，你看一切的意思哦，没有保留哦，没有一丝这个观念都必须要很完整的。一切境界皆是无明变现，无明变现之性全即法性。哼，这很有意思啊。既是无明变现，要不要止？不要止，对不对？假的。但无明变现之性全即法性，要不要舍？要不能舍。所以最重要你要看的法性是什么，就是法的实相。你现在，所以我说修行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，就是说它其实并没有要你，我一直在强调这个道理，希望大家能真正用心去品味这句话，就是说我们没有要你增减什么东西，也有没有要你舍掉什么东西，最核心的东西，就最核心的观念，就是见正真如，真如就是诸法实相，就是他怎么样你就怎么样就好了，你不要跟他争，不要跟他结，是不是？好，我们说，你看啊，一切境界全是无明变现。你认为的境界，你认为有的境界全是无明。所以，任何一个境界有没有执持的必要？没有。那无明有没有无明？无明其实没有。是众生在这个众缘起法里面啊，去观去执着有这个东西，你去产生实质。我们讲说自信的意思叫自体性啊，其实就是自信的意思，就是若用普通话，你让它升起具体意义就对了。本来是众缘法，但你却把它升起有具体意义。其实你找不到那个具体意义所仰仗的基础，找不到。就是说你当认为说是桌子的时候，其实找不到那个桌子作为桌子的那个桌子体，就是它的背景，你只能看到众因缘和合，然后到最后一一执着一种概念叫做桌子，拆开来没有桌子的东西。那如果中东西是这样的话，我们对它的执着，你应该如果它不是自体的，你就不要执着他自己，如果他有因缘的，你就承认他有因缘，就是这样。你学会慢慢就是他有几分真实，我就还他几分真实。桌子有桌子用，我就执着，我就应用桌子，但桌子无体，我就不执着有桌子体，所以我会用桌子，但我不会执着桌子，因为没抓不到桌子的可以执的东西。好，所以你看，无明变现之性，前期是法性。也就是说，你在变化当中，就是那个虚假的。虚假为什么叫虚？虚假为什么会产生问题？就是因为你执着它，虚假的才变成迷惑你的境界。如果虚假的东西又就还它虚假，你有没有受影响？电视还他电视，只要你不执着电视的剧情的话，你会不会看电视受他影响？不会啊。像比如说我看评剧都不会受他影响，因为我不知道他在演什么。可是如果他那个剧情我对我产生有意义的时候，我眼睛就开始矿咖啡拖到汤底啊，就跟他走了。实际上他就是电视啊，他就是荧幕啊，光点而已啊。那我赋予它意义的时候，我就被抓 可是我现在有没有必要把电视拿掉？不要，我只要认清楚它就是光点，有意义是我赋予它的，我赋予它有意义，包括我对世间赋予有很世间事由此类推都是这样。但因为我们肯定这个时候用这个东西来肯定它，肯定它，肯定它，你肯定我肯定大家肯定，所以由众多肯定又肯定到电视的剧情为真，因为它有一个背景知识。其实世间事无非就像电视一样，都由众生妄想赋予它意义，以这个意义生实质，以这个实质意义又生其他的实质意义，就形成了这一个幻化的世界。这样其实没有一个是真的。好，那你所以说法性是什么？诸法之性空性也，也就是幻化的当下，离开幻化的当下有没有空性？没有，是实相，这就是法性。法之性的意思就是法性无自性性，无自性的性才就是法性真如性。好，好，有不达故恒生心焉。那现在知道了你是不是能通达？其实你还没通达，但没通达也可以做什么事情，就是说顺它，还没到达它，知道了。比如说我现在看这个事情，明明有心有可心可厌之处，但我道理已经慢慢知道其实不可心不可厌。那你其实内心是不是还有心跟厌？有。好，你试着顺法性，勉强心智。你说这样有用吗？明明都还可厌，我告诉你有用。我这有用，还要看你不断之间的琢磨，还有你实际用的功夫。为什么？我不是讲吗？本来就没有真东西绑着你，是你赋予它爱着心，爱着心增加静的实质感。可是当我开始逆向行驶的时候，那个静的实质感会减弱。我们是不是这样？比如说你对一个东西很喜欢，别人一直跟你讲它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，不好，到最后开始怀疑。就这样，那我们现在这个东西好不好？好啊，好啊，那结果他也好，他也好，他也好，就好了。实际上你有没有知道他好？不知道，啊，就是被人家说成好的，是不是？啊，而有些东西是好这一点，然后我们有时候也拼命，这个也人家好，你也跟着好。哦，像我们现在营养食品啊，人家好，大家也吃，那胃肠不一样的，不要乱吃。只有般若适合大家吃，世间没有一样物一样药是大家适合吃的。好，不是每样都适合的，只有般若。那为什么般若适合？因为般若无自性啊，所以无自性入一切性，所以般若华水每个人都可以喝。对，好，这一点。所以我跟你讲的这个道理，就是说，你当这我现在跟你讲的，这是一个运作的一个要领，就是明明你执着有可爱境不可爱境，但道理上你已经慢慢通达，可爱境其实是我赋予它的。好，你就从这里不断增加你透析它的角度，就是说可爱。好，我冷静一下。哎，真的还真的不可爱哦！你有这种想法，就真的哎，的确也不是真的很可爱。你透过角度开始松脱他对他的执着，这时候以此物为代表，以此色代表一切色，以此受代表一切受，以此想代表一切想，开始慢慢松脱对受色受想行识的执着。那这种染着性就叫做观行集。是不是还有相似己都还不真的、哦、但他就开始作用，到最后分正己就分真了。那这个你看，我现在也知道别人跟我讲说人家跟我讲说这个东西不能执着。为什么不能执着？他告诉我的。好，我不要执着。这种修行难啊，因为你没有道理。好，这个不能执着， 谁告诉你的？我告诉我的。为什么？找不到可执着处啊。然后自己讲，哎，真的不可执着。包括世间人事物，其实都会终究归一，不是终究的归一处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时候有一些人生经验说，啊，好也不长久啊，啊，人家对我们的种种观点，哪说不舒服就跟你否定了，啊，哎，包括我们的情绪啊，一下好一下坏啊，不是如此吗？包括世间一切，开始知道说，哎呀，真的是不可，完全就定在那里，很多东西就是这样变化无常啊，啊，哎，再亲密的、再好的，也不过如此。有时候怨变成亲，亲变成怨啊，难以道尽啊。这个观察慢慢有的时候，其实我要的就是你这一份很实际的观察。比如说我们在观无常，你不如拿实际的境去转换对世间无常的爱作心。这种无常的观无常的作用就会开始升起来，然后这个作用出来的时候，你这个正闻熏习的那个力量就开始在你的修行道业上就会出来。所以一个不闻法勉强说不要止，和透过闻法从少分闻法道理透析一点，越来越深，后来真的由透过自己的解析能知道说死不可爱，哎，这叫做从理极观心极分相似集，这个作用就开始出来。所以你看透析道理啊，其实完全是法的根源啊。那从这个解跟行的并作当中，行，因为你我常讲说解佛法是为了指导行，以行实践是为了要让解获得更正确的解，让这个解得以证成，是不是？我们有时候很多理论是通过实践才把理论给完成出来的，是这样的。所以解行解行解行都一直这样念，哎，是这样的啊。好，我们再看啊，趋向无上菩提者，不得随顺幻境，亦不得厌离幻境，但了幻境即法性。好，你只要知，所以有没有割舍的问题？有没有舍？不可得法如来生，如何生如何灭，如何得如何失啊？你唯有在这个道理上，你才能对佛法告诉你怎么修行的话，找到一个，哎，找到一个会通啊，你才能会通啊。不然你叫我丢怎么丢啊？啊，所以有的人讲说佛法的教学啊违背人性，那你认为佛法的教学有没有违背人性？有，因为我们是觉性，不是人性，开玩笑的，我们不当人啊，因为人是有人的业力嘛。我们其实不是违，我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，不过就是我没有违背人性，我们没有违背过也被违背的问题的，我们只是如实的。我叫你放下，从来不是要逼迫你，我只是告诉你。你扛起来从来都没有真正扛起过。我要你放下的不是那个真的拥有过的东西，是那种虚幻的拥有，所以你放下的也从来没有放下任何东西。我是告诉你事实，就这个。所以佛法不是一种扭曲人性的东西，不是，它是告诉你事实就是如此。所以为什么相信佛法的人不会轻易动摇？因为我又不是宗教情感，我又不是一种纯粹信仰，我是拿事实跟你看的啊。哎，你们要放下，真的要放下，问你哪有拿不起来？你不相信，总有一天你就会相信。当你躺下来，你干嘛？慌了吧？就慌了，什么都慌。你说啊，放了还没啊，还会轮回。说一切皆空，是啊，空的还会轮回哦。你看讲到最后不都印证我说的，可是你来不及了。好，再过来，悲长夜之在迷，以悲迷故起无作恶事，欲拔性德之苦，以了性故起无作恶事， 欲与性德之乐，就是啊，烦恼无尽，众生无边誓愿度，烦恼无尽誓愿断啊，这就是我要拔这个苦啊。法门无量誓愿学，佛道无上誓愿成啊。一个是拔苦，一个是娱乐，但这里面他强调无作。什么叫无作？你不要瞎忙，也就是说我们要赶快度众生，结果那个最勇猛度众生的创造最多众生，为什么？本无众生相，他为了满足他度的，为了满足他度众生的愿，他创造很多众生，把众生创造出来再度众生，说我度了很多众生，吃饱没事干。所以我一直在强调度众生是怎么度的，众生不可得，我不可得不是没有的意思了，是那个众生颠倒性完全是颠倒，没有一个众生体，所以我要度你这个众生，不是我自己执着你有众生相，然后告诉你有众生相要去度众生，不是，我告诉你其实你要放下你的自我执着，而我在度你这个众生的时候，我也不能，就是我叫你放下 自我执着的时候，我反而执着你这个众生时可度，那就会产生哪些现象你知道吗？你的确度了众生，结果众生你度了，结果你没度到自己，有没有这种可能？有。你看台上一切要放下，结果对方依教奉行放下了，结果你就说嗯，我度了这个众生，结果是你没有度到，而那个人倒是得度了。为什么？他后来发觉说，你跟他说法完了以后，他正果。你说哼，你要不要感谢我啊？我度你了，我让你正果了。他说，何来有果可证？结果他真的证了，结果是你这个度人的还没证。为什么？你不了解无人无我相、无人相、无众生相、受者相，你在行一切度化法的时候，你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受者相，你不是菩萨，知道吗？所以我讲的很多佛法你要记得哦，其实我要你用得，不要你记得，我要你能借着文法当中破除这个我所执，这才是我教育的目的，我不是要你增长更强的我，而且我在度化你的时候也都必须要怎么样，实无众生可度而不烦我，终日度众生，你要无作。因为什么？所有度众生，众生之所以得度是相应实相才得度，而你在度众生的时候本身不相应实相，那不是继续轮回吗？所以我们现在在度众生的本身能站稳这个立场，你说有多少人？道理经论早就讲过，但把它拿到实际当一回事思考的倒不多。所以有的人瞎忙度了很多人，一个都没度；有个人什么都没度，但是度了很多人。是，这就看你怎么看清楚烦恼的本质，度的角度在哪里。你弄错了，那没答案出来。是。所以你看啊，我们所有的引申，我们从来不是要在修学上，我们从来目的在哪里？你要不要教更多的冥想？我根本重点不在冥想嘛，我重点是叫你放下执着。只要能放下执着，我说谁说我一定要用佛教冥想？那我也不一定不用佛教冥想，如果佛教冥想的施设对你有帮助，放下执着有帮助的话，那就讲冥想啊。如果你能直下，我跟你讲中观般若，你要是不能直下放下，我跟你讲唯识，那不是这样吗？我跟你开展八识，从八识的分别，从分别让你无分别，唯识的立场就是这样，从有分别到无分别啊。那为什么要入无分别？那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如果不让你先分别，你无法无分别。 我不会在有分别当中创造更多分别，我给你有分别，其实目的要是走向无分别。你如果连这个观念都不知道守住这个原则，经过你教导，每个人都越来越烦恼，增加了好多障碍，观念的障碍啊，是不是？记得这一点。好，发此心意，则一切不如法境界触目紧心，无非诸法菩萨之良，知道了吧？空在哪里？一切处。所以你知道什么叫戒定慧？真正在菩萨道谈的戒定慧，就是在一切境界里面能会相实相的，就是戒定慧。这才叫真戒、真定、真慧。如果你谈戒定慧，但导不到这个地方来，这个戒定慧只能是想方便，是不是？我如果会向于这个道理，你看，一切不如法境界触目紧心，也就是说，任何境界拈来，就是为了战破它的实相。那这个境界的磨练，让你的执着，让你的时间越来越纯熟，那哪一个不是你菩萨之良啊？所以修行就是这么一回事啊。但我们现在比较容易修行，就是偏一边。我们在某些阶段，我们是不是要好好打个活期，打个长期？要不要？要。但如果以为这叫实修，错，不是。真功夫在哪里？真功夫在一切处。那我一切处做不来，好，那我就定中功夫。因为哪一处都是当下解脱，处处都是当下解脱，都是本来寂静的，所以应该每个处都是入道处啊。好，那我们现在是那我们就干脆就动中修，哼，不行，你还不是那个料子，所以必须要动静参半，从静里面磨练你更精纯稳定的见之眼光，然后从动当中去淬炼那一份实用性，那实用性的过程当中反省检讨，再来定当中细腻思维动静。我们很有福报啊，我们有这个机会啊。一般我们来讲，如果为了要生活，哪有这种想做都不容易啊，是吧？但我们现在是往往有机会，但也不会珍惜。我们动的时候就动得很实在，金乎假哦，那日本假盖老师嘛，他吃得很踏实，当他睡的时候，他也睡得非常踏实。今天来到这里，睡得真好。他爱就爱，恨就恨，每一点滴都是实实在在。所以动中从无立境，立言对境修止观；定当中有也稍许的，但这个稍许的定啊，却不能真正悟入，所以缺少实际上的两方的琢磨，很难行。好，起信论云：菩萨见把欲灭，复正把故，发菩提心。有见众生苦而发菩提心，正为此也。啊，就是说，菩萨见把欲灭，复正法故，发菩提心。你知道现在发菩提心怎么发吧？我们绝对不是光只是个单纯见到众生想度这样而已，这是一个比较浅的一种菩提心的法。你要知道，所有度化众生的本质，依令正法久住，那个心情啊，你要知道整个意义在哪里啊？大家必须要守得住，否则说我们的菩萨心经常跟世间慈善心相同。会跟世间慈善心相同，为什么？因为你是用懒做的。所以大家见法欲灭，那我们法的灭是什么？开道场，那见法床，那见法床需不需要道场？这时候需要道场， 但不是外场外面道场二道场，是为了要把法显出来，是为道场。如果无法显出来，那道场不叫道场，那是建筑物。那有道场有法，但不是正法，那也不叫道场。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是，照理讲我们要护持道场，自己本身要很知道法的真性在哪里。所以护持道场的第一步是从哪里来？自己来，先求自己对法的正确性信之间，或者你想护没得你护，因为你会护错。我不是讲说，假如现在有人经常跟你讲你不对那个不对，和一个人说你很难得，你要听谁的？以你的个性，你这个人比较慈悲，那个人呢、啊、讲说度化众生，口开口闭口就一直批评我，像你这种料子，善知识是谁你都还分不清楚、啊、是不是？一个是护你的慧命，一个是重你的欲，你可能分不清楚。好，那你说要护正法、啊、何谓正法你知道吗？现在很多在推广邪法的，难道不是很多人在扶持？王龙正扶持的量还比我们的量还大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一定会显说出那种很感应的东西。其实世间人会要从一个具体感应里面生信心的，那我就讲这些了啊，有什么影子的？我告诉你，你只要讲这些，大量人就进来了，那护持就一大片了，结果到最后落空，落空。因为那正法没出啊，所以你说你其实你有善意，你有好心，但正法在何处你也不知道啊。所以为维持正法，先学法嘛。那还有从你本身实践佛法，但不管出家在家，当你自己本身有正法，有你身上就能至少住正法久住，住哪里？住你啊，至少住在你身上了吧。你不能自己无正法，光只是一直往外面护正法。哎，所以我之前有写了一篇章，护法者，护法不是护外法，护外法是一种，还有护以德法，不让它在你心中衰退，这叫护法。你若已经有戒，不要让戒坏掉，叫护法。若有定，护持你的定法。又有正知见，应常熏修，不让你的知见扭曲，这就护法。以此护内法，转为护外法，转法轮，转内法轮断你的烦恼，转外法轮碾碎外面的烦恼，外面碾碎外面的所有障道法，就是转法轮。基本上意思就在这里。好，这里的发菩提心是这样的。再过来，我们看。奋发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不能不戒于外缘、啊、修恶之心，人皆有之，不能不古于恶习、啊、那这个也奋发之心啊，每个人都有啊，不能不戒于外缘的意思啊，这个好像有时候这个解释有点说奋发之心人皆有之，但好像靠外缘来鼓励，其实这句话要前后文来看，他说修恶之心人皆有之，不能不古于恶习啊，就淹没于恶习。所以这句话一对的来讲，说奋发之心人皆有之，不能不戒于外缘的意思，就是说还是被外缘给，大家都想奋发，但当外境来的时候，奋发之心马上被外境改掉。好，修恶之心每个人都有，但碰到恶习的时候，那个修恶之心又被淹没了。所以每个人都其实都有一个内在的一种向好的地方走的那种习性，但有的人意志力弱，意志力，所以说有的人，每个人其实多多少少都有一些善根，问题是障碍性，障碍性强的人，那一善根一浮，恶习一起，马上就改掉了。所以这里面就产生什么心学跟老学的差别，心学的那种奋发之心跟那个惭愧之心啊弱， 所以他好不容易起就改掉，不起就改。但老学啊，就是说他还有恶习，他还有习惯不好的东西，但因为他的善念强了，所以不容易改掉。所以心学难啊，心学是众缘不具足啊，这也缺那也缺，就算有也不牢固，所以很容易就是好不容易起个善心，一下恶念一起一改就会不见。当然这个恶念也跟自己有关了、啊、哈、哦。他说：“呜呼，善有难逢，罕逢恶缘偏胜，非咬钉截铁啊，截铁刻苦肉心，何以自拔哉？”你觉得你 这一次从你现在修行修到最后，你觉得你有没有苦过？我们不是无聊的求苦了、哦、也就是说你有没有那种奋发而且勉强过要克制烦恼的、哦、我的苦不是说吃得少睡得少，而是在对治烦恼的那时候勉强之力、啊、你有没有苦过？我所谓的苦不是说像我们一般大家的苦啊，生病的时候很苦，而且充分享受苦。所谓享受苦就是说认同苦啊，就是我现在这里不舒服，我想尽办法让这个不舒服去除掉，在这个挣扎当中我很苦，而我说的不是这个苦，我是说你在以你的道德跟思维佛法的正见当中，在面对你的烦恼，你曾经苦过，有没有这个苦多久？像早上就有啊，我八点到八点十分那时候很苦，嗯，过了一个就好了。这种苦我看就算了，嗯，这个每个人都常在苦啊、哦，哎，我像我早上希望早点起来，可是我很苦，到最后还是躺下来。也苦啊，啊，可是没熬过而已，哎，这个都还算小苦。其实我们有时候可以做不到，但可以想象这一关，啊，这就是我一直常提醒说，你是不是啊，你是不是一切都交代好了？你是不是一切在你的修行当中，是不是一切都处理好了？也就是说，此刻如果临时死了，你也毫无挂碍。也就是在你现在修行当中，其实已经用心在处理那个你挂碍的东西，你有很明确的目标在处理它，是这样的具体的行动。所以你看，你要不要？所以，因为我们现在很少有人会提醒你们，我说这个在这个时代里面。谁会激活？你不要以为说我很敢说，我敢是敢，我要看场合嘞。我们也要趁量说，那愿不愿意听你的？否则的话，我们也是很狡猾的喽。我们看到有些人明明不对，我们说哎呀哦这样哦，我们虽然不会赞叹他，但我也不敢说他不好。你看，你这是相怨对不对？也很相怨的啊。这个其实也不是相怨啊，就是说讲也没用啊。不过想一想，好像也有一点念，就确认到是的。啊，那以前大德有时候就直说，啊，我看那个慧智大师大概就常直说才被下毒的，不过因为他有空观能力，就下毒就好了。像我那一下毒就死了，我看还是不要讲太直接，功夫还没练。如果我有空观能力的话，我当然就乱骂一通也不妨，反正下毒拿来当喝开水喝我没关系。所以我现在一喝就死了，我不要。哎，换句话说。现在具有很有骨气而且敢担当有智慧力的那种善知识其实少了啦，对不对？能愿意真的说，因为你知道指导人很压力很大的，所以说你们被指导的人要有点悲心啊。真的，我不要，哎，你如果在一个僧团里面有人当纠察师的哦，老实讲他本身是苦恼人，你的他愿意出来领导人，其实已经承受很多压力。就算他做不好，其实我告诉你，不要光在思维上，你应该鼓励他那一份愿意担起众生慧命的那个守护的责任。就算他不圆满，也让他历练一下。你可能没错，但你不要一直把他当小孩子，当你自己是小孩子， 你可以是以下众身份行菩萨道，成就那个处在上位但心智还未成熟的人，知道我意思？因为业力发者有一个道场，就是啊，因为那他们那个咨客师或是那个纠察师啊，脾气很坏啊，很多人去都被骂得很惨啊。啊，有一个去哦，被骂得当很惨的时候，就跟那个方丈讲说：“你们那一个太离谱了，我也没做什么事，一直骂那么那么。”他说：“我也知道啊，但找不到人做呢。你都知道了，你忍耐一下，我们至少成就他一下吧。因为现在没人要发这个心了、哦。”我像我也都怕到了，我不是讲说，我以前当佛学人，我也很管到最后，我当老师的时候，同学我门庭若市啊，当训导主任的时候就稍微有改变了，当院长的时候就很少人了，所以有同学讲说，院长，你当老师的时候我们都好喜欢哦，可是你当院长以后，我们觉得会怕你。后来这句话到现在我都记得，从此以后我要跟大家结善缘，我再不干那种职务了，我能力有限，我到处我如果不小心走到同学的寮房，都看到燕青在主四大行，那不要，我看算了，我变成人家的燕青在主，不要，不过这个我是讲说张爱玲，但他是很难的了。要守护一个人很难，所以当有人在扮演这种职责但做得不好的时候，其实也给点帮忙啊。如果你认为他不好，那你做，你看很多人说他不好换你做，不要，你说哎，你看嘛又来了，每个人都挑软的吃，不行啊，发点心啊，这种事情本来就很难，我们从来也不认为自己够格，可是就是被人家推出来，其实说推出来应该讲被陷害才对，真的，我发现很多人都后来我都学会这个。他说你真的很难得，你一跳下去，他们就暗笑了，又陷了一个。对，因为大家这种工作没人做，那管的那些，这个时代要担当起指导别人的不容易，所以凡是领职事的人啊，大家都在学习，其他人应该守护这一份心啊。好，善有难罕逢嘛。那恶缘偏生啊，要顺你的心的可多了，所以你必须要以咬钉截铁哈、啊，这样的心情来改啊，不然怎么是法？是法唯恐不浓，出是法唯恐不淡，有意思啊。是法就是说，你跟人啊交往，你一样表现你那种虔诚热忱啊，好像少了他你就活不了，那人家一定会很尊重你，因为很浓。就像鼻涕这样的呢，这样就可以，那重感冒了才这样，对吧？那出世法不是尽量舍，尽量舍，能看得越淡越是了，就是两个不一样。所以世间人在佛门当中，我们老实讲，在佛门当中也不要想要找一个非常什么感情非常好的道友，不是，他是淡中得。所以以前我们师长讲说离情上义，有道理。在佛门当中强调的是法情法义，但没有那种俗情，不也不是没有了，就是不大强调这种世俗的情啊，你依我，我依你，这不是这样啊。所以说他是以正法为相互依持的，他是依法的。所以我们之前不是讲说那个六度里面谈的，假如你是善，他是善知识的，就是说他不会离弃你，但如果你作恶，你会面对他，会惭愧的。你不要碰到一个不离弃你，但你作恶他很包容你，这是恶知识。就是这一点我之前还有点做过来，我那时候还在大学，我这样来举例的哈，不是真的。我们同学有一个哈，他很会玩，很喜欢打麻将啊，他什么也不怕。可是他有一次跟同学讲，我就怕看到他，就怕看到我。啊，因为那时候我大概已经发愿要出家了啊，我也不是，我不会骂人啊，因为他也不怕，同学之间有什么好怕？可是他说他见到我会有时候不好意思，我不知道为什么会不好意思。 这就像我当兵的时候，很多很多同袍啊，他们在那讲那有刺五四三的，有时候你进入疗房，他们就会，我说你们在讲什么？没有，我说没有，因为我又不是他们长官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我出去，哎，又在开始讲了，那好像你不适合听他们讲那些，那不是拒绝，而是他们就觉得不适合了，反正就是不适合在你面前讲那些不正当的。好，所以如果你发觉人家都很觉得你可以跟你适合讲五四三的，你大概就要考虑考虑了，因为他轻慢你。那可以说好的稍微轻松没问题，可是如果不当的话，经常会在你眼前出现，其实他已经产生轻慢了，而且你恐怕你要想这些话为什么在我耳朵听到，你其实有点关系哦。好，我们现在再看，所以欲深入淡治法门，须将无始虚妄浓厚习气尽情放下，放置无可放住，淡性自得现前。我记得这个话当中啊，跟我以前的一些话都有点吻合。我在讲说舍啊，万缘放下，放下一切，放到无所放，就舍尽一切到无所舍的时候就淡起来了。为什么？舍一舍便无一法可舍，因为法性本如如，所以既无可舍，我如何我就单，那单亦无所单，所以单就是说我现见现前法，我所谓单就是我是用一个语词，不是取的去强取的单，而是既是如此如幻化，只要我不舍不执着它，我何须去灭它？既是不是灭它，那不就是在某个意象在单它吗？好，就是这个意思。好，这个就你能尽情放下，放造无可放处，这不是一个语言的意思，就是说当我不断尽情在舍不在执的时候，我是进一步在说那我要舍何物啊，谁在舍啊，就像我在找说我的心应当归何处啊，世间何有一处为我所归之处啊，结果遍行世间一切处皆是无常苦处啊，我如何安住？我既找不到世间可安住，那我变成一个浪子咯。我发觉就是说世间可无安，可无可安住处，但我心亦不可得，我如何将不可得之心去安住在苦处无常处啊？你知道我意思，外处无可安，内处无可安，那不就安了？为什么我必须不需为放而放，我不需要说放置无可放处，因为花姐说连我要放的法也不需不劳你如此心，为啥？本来极尽自性念嘛，这时候淡性自得现前。好，好，我们先到此，休息一下。